书接上回，1949年6月18日清晨，咱说了，在公路上奔跑着一匹枣红马驾辕，两匹高大菊花青骡子拉套的一辆大马车，这车上坐着三个年轻人，这仨人究竟是谁呢？原来啊，车上坐的人，一个是华北剿总政工处的处长，叫王克俊，一个是政工处宣传科的科长李忠福。著名的宣传文章《我们为什么要和平》一文的撰写者，另一个是奉董其武之命赴京签署协议的康保安。他们此行究竟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火车坐马车呢？容我慢慢道来。原来啊，绥远和平协议在北平签字以后，毛泽东非常欣喜，这是他的创造，一个天津方式，一个北平方式，一个绥远方式。没有哪一位军事统帅能在敌对双方的斗争中创造出如此丰富而又行之有效的斗争模式。当晚，他就在自己的驻地双清别墅邀请了朱德、周恩来、聂荣臻、薄一波、陶铸一起，邀请了傅作义及邓宝山、周北风、严幼文一行。见了面之后，毛泽东对他们说，你们协商的条款我已经看了，就按那些条款进行吧，不过不要登报，因为你们没有写清楚，是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才有了这样的方式解决绥远问题，我们叫做绥远方式。接下来他又专门表扬了傅作义，此事傅作义先生做得很好。还是那句话，董其武觉得什么时候可以起义了就什么时候起义。毛主席接着说，北平解放你和邓将军考了高分，你的4·1通电声明又考了高分，绥远协议你们的成绩也不错，今后有什么难办的事儿，关于中央的你就来找我和恩来，华北范围的找一波同志，告诉董其武主席，绥远方面要多与高克林、杨之林和苏千义同志联系。毛泽东的心情很好，很轻松。是啊，现在什么形势？大军过江了，京沪杭也解放了，全国已经就剩下西北、西南、华南等一些偏远地区，对新中国的建立应该已经没什么问题了。绥远问题一解决，绥远方式一成功，全国的彻底解放将更迅速、更顺利了。毛主席的情绪直接感染了傅作义，他也看到全国的解放已经指日可待，可是也正因此，他有了一种更紧迫、更负重的感觉。这是因为傅作义清楚，尽管自己责无旁贷，要真正落实绥远方式，靠的还是董其武，但同时他也比谁都更清楚，由于绥远的形势过于复杂，仅凭董其武的力量要圆满完成是不大容易的。可另一方面，傅作义心中又有一个小小的结，或者说是心中有一句对谁都不好说的话，那就是他不能随便离开北平。记得当初邓宝山向聂荣臻让傅作义到哪儿去合适时，聂荣臻曾经说过，也可以去台湾，也可以留北平，他理解就是不能或不许离开北平，自己不方便去。毛主席则如此轻松，如此信心百倍，他真怕绥远问题弄不好影响了全局，或者拖了全国解放的后腿，必须派一个最得力的人去协助董其武。傅作义回到办公室， 立即派人去叫王克俊。王克俊很快就到了，对绥远的情况王克俊是熟悉的，对傅作义的所思所想他也了解，他又直接参加了协商谈判，不愧为傅将军的心腹。一见面他就问傅先生，是否准备叫我送协议去绥远呢？傅作义点了点头说，对，任务很艰巨，我考虑了还是你去最合适，入绥之后以董主席为主，帮助他做好内部的统一认识工作。接着两人就开始具体研究工作对象，主要是孙兰峰和刘万春，而两个人当中更危险的是后者。王克俊也清楚，第一军军长刘万春是徐永昌的老部下，先后任过师参谋长、绥远游击司令和副军长、军长等职，是1937年太原战役后才划归傅作义指挥的，后来因为有侵吞军饷的行为曾被傅作义撤职查办过一次，为此他对傅作义一直是耿耿于怀，而此刻他在绥远不仅是军长，还兼着剿总驻绥所副主任、绥远保安副司令、归绥和包头两市的警备司令。不仅如此，与他一个鼻子孔出气的还有骑兵第十二旅旅长鄂友三和骑兵独立第三旅旅长乔汉奎，所以他的实力可以说比董其武还大。傅作义不无愧感地对王克俊说，他最不放心的就是刘万春。刘万春仗着自己是徐永昌的旧部，认为自己有靠山，与西边的马鸿逵、马家军也有往来，进退有路，现在又大权在握，所以他不会甘心情愿听董其武的，也不会甘心情愿听我的。不久前他与鄂友三、乔汉奎三个人就曾瞒着董其武在归绥开过一个秘密会议，反对走和平道路，所以他吩咐王克俊对刘万春要特别注意，要对他严加防范，要最大限度地孤立他，以防他制造麻烦干扰对协议的实行。对于孙兰峰，傅作义说，我和孙兰峰认识共事其实比董其武还早，多年来孙兰峰在军事上的表现一直都是很好的，就是政治上比较简单，好多事情上都比较糊涂，现在正在转折关头，蒋介石必定会竭尽全力去拉孙兰峰，你去了以后对孙兰峰一定要见机行事啊。傅将军特意靠近告诉王克俊，你对孙兰峰应该如何如何，如此如此。属下明白。傅作义又派了宣传科长李忠福协同康保安一起携带着绥远和平协议等重要文件前往归绥协助董其武。6月16日，王克俊等人途经丰镇，受到中共绥远省委书记高克林、省政府杨志林主席的会见，并设宴热情款待。席间杨志林告诉王克俊，根据华北局党委的指示，原蒙绥党委已经改为中共绥远省委，蒙绥人民政府已经改为绥远人民政府，有什么困难尽管开口，绥远省委和省政府一定一如既往的鼎力相助。到了17日，王克俊、康保安、李忠福携带着协议文件乘火车到达旗下营，因为归绥段不通火车，18日清晨三个人在旗下营改成了马车，一路赶奔归绥而来，这就是坐马车的原因。因为协议已经达成，三个人的心中非常高兴， 一踏上家乡的土地，更是少有的放松，在大好的春光里，一路是谈笑风生啊。西夏营到归绥有百里之遥，马车一路驶来，到归绥市东郊南应村的时候，已经是落幕时分，平原上的太阳要缓缓落山，晚霞将不远处一片森林映得通红，同时被晚风吹得不安的抖动。正在这么个时候，康保安发现路边有个黑影，手持长枪挡住了马车的去路，三人心头一惊，康保安刚要拔枪，只见那个人已经小跑了几步，来到马车前，双脚并立，啪打了个立正，大声说道：报告，车上是王克俊秘书长吗？三人循声看去，原来是个国民党的士兵。王克俊从车上跳下来，走上前答道：啊，我就是。士兵又敬了个军礼，大声说：我们刘军长在树林里等候。哎，这就怪了，刘万春为什么会在半路中劫车？三人心中疑虑，但事不宜迟，王克俊立即决定道：哎，你们二位甭下车了，带上协议，赶快到省政府去找董主席。那你呢？王克俊一边跟着那士兵往前走，一边回过头里说：我去见见，谅他刘寿山还不敢把我怎么样。天色更加暗了，晚风吹得树林沙沙作响，王克俊随着士兵走进森林，只见刘万春蹲在地上埋头抽烟，见了王克俊也不起身相迎，也没有寒暄，斜楞着眼睛看着王克俊说：哼，听说你们和共产党搞了个协议，是真有这么回事吗？王克俊一见是又好气又好笑：啊，那还假得了吗？刘万春站起来了：那协议都说了些啥呀？能不能给我看看呢？王克俊说：文件是有，在车上呢。刘万春又点了一支烟，猛吸了几口，郑重其事地说：我呀，跟你说句实话吧，绥远这里许多人都不赞成和平解决绥远问题，反对投降共产党。过了一会儿，他又十分关心地说：反正我觉得协议千万不能公布，不然要出大乱子的。咱们今天等天黑了再进城，因为有很多人都拿着棒子刀子准备拦截你们，天黑了进城能安全一些。王克俊气愤地说：方才你说什么？这怎么是投降呢？傅先生，这是对绥远200多万老百姓负责，对10万弟兄负责呀。刘万春用鼻子哼了两声，没有回答。就这样一直等到天黑了，刘万春才请王克俊坐上他们开来的兵车，回到了刘万春的军部。刚到军部，王克俊就要通了董其武的电话，放下电话时间不长，董其武亲自坐车来接王克俊，对刘万春说：今晚给王秘书他们接风，你一会儿也过去，记住啊，还是清真麦香村。王克俊和董其武驱车往回走，花灯初上，五楼西街的灯火在车前闪闪烁烁，两个人都感到有许多话要说，但又不知道从何说起。董其武待了一会儿才说：饭后到我的办公室，咱哥俩好好谈谈。吃饭以后，两个人回到办公室，王克俊掏出协议文本放在董其武面前说：义举兄，协议终于达成了。董其武激动地拍拍文本说：明德，辛苦你了。王克俊反问道：我辛苦，那么你呢？哎， 董其武半天没说出话来，因为王明德太理解他了。王明德是傅先生最信任的人，两人平日就惺惺相惜，相互尊重。在绥远历史的关键时刻，王明德亲自来绥远支持他，那么见着他就等于见着傅先生了。作为一省之长，和平起义的带头人，平日有多少焦虑，心中有多少苦楚，他必须埋在心底，坚强的挺住，能向谁倾诉呢？今天他终于向王克俊敞开了心扉呀，说的这个痛快劲就甭提了。明德呀，我感觉我没和别人说过，也没法跟别人说，我随着傅先生征战20多年，我觉得这半年是我最紧张、最焦虑、最辛苦的半年，时时都处在警惕中。一是怕解放军再进攻造成内部混乱，二是怕咱们的人不听指挥向解放军进攻，破坏了和平，三怕蒋介石停发军饷无法维持局面，四怕特务公开破坏和捣乱，影响整体起义。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我快要撑不住了，我有时急得半夜醒来，浑身上下是一身透汗的，再也睡不着了。但是我知道历史把我推到了这个关口，虽然艰难，但是光荣，没有任何人能替代，只有挺一挺自己的脊梁骨，咬咬牙挺住。明德兄安全到达绥远，我心里踏实多了。如今傅先生派你来，第一，有了协议，起义就有了正确方向，第二，你的能力很强，可以帮助我。王克俊静静地听着董其武发自肺腑的讲话，心中也非常受感动，他赞同地说，义举兄，我赞成你刚才的说法，历史选择了我们，乃是我们人生中一件大幸事，但最幸运的是我们接触了共产党，让我们的人生从此走向了光明。这次在谈判中，我真正感受到了毛主席、周副主席那博大的胸怀和对我们深切的关怀和体谅。你听说周副主席是怎样为咱们做大家工作的吗？没有，那你说说我听听。周副主席说，实践绥远方式不能性急，要冷静地考虑傅作义、董其武所提出的一切条件，要理解他们的自尊心和爱国心。绥远的问题非常复杂，董其武有许多实际困难，可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蒋介石对他采取全面的经济和物资封锁，为和平起义制造了巨大的障碍，我们应该充分地考虑到这一点，在商谈具体条款时要多为他们想一想，同时我们应该积极耐心地去做疏通思想工作，启发和等待他们觉悟，也应该允许他们有反复和暂时的观望。董其武听到这体贴入微的话语，回想起和平谈判时自己的艰难处境，董其武的眼角不由得湿润了。他对柯俊说，我现在明白了共产党所以能够得天下的原因。柯俊呐，你说的对，我们最大的幸事是接触了共产党，使我们的人生从此走向了光明。说到这，回想起抗战时期他和共产党共事时所经历的往事，当初董其武在山西和共产党军队，尤其是贺龙的120师合作默契，共趋日寇，以至于后来贺龙元帅被四人帮迫害致死，董其武是伤感不已呀。书说简短，经过周密的研究和准备，董其武和王克俊开始分级别、分层次的传达协议。 六月十九日，首先在归绥部队指挥所会议室召开了高级军政人员会议，正式宣布协议。就这天，董其武是春风满面的走上了讲台，他首先看到的是张清议长和省高院于老院长。令他惊讶的是，这两位文质彬彬的老人今天换了一身戎装。张清穿的是国民党抗日自卫队总司令将校呢的军装，老于院长则身穿副总司令的军装，肩章闪亮，璎珞辉煌。两位老人神态庄严，是志气昂扬。他们在抗战时都担任过地方抗日武装的领袖，军装是他们过去岁月的荣光。他们用这种行动表示对协议隆重的欢迎和对待和平起义的支持。董其武心中不禁一热呀。同时，董其武还看到了鄂友三、乔汉奎、刘万春几个顽固派，就见他们面无表情的、无精打采的坐在一个角落里。下午两点，董其武迎着会议室绥远省几百位军政长官期待的目光，庄严宣布：现在正式宣布绥远省和平起义协议，并请傅先生的代表华北剿总秘书长王克俊先生对协议进行说明。王克俊上了台，针对人们心中的疑问，开诚布公的说明了几个问题。简单的说，各位同仁先生们，有些问题我需要说明一下。第一，傅先生目前身体很好，心情也很好。北平局势之后，共产党中央给了傅先生很高的礼遇。毛泽东在西柏坡已经两次面见傅先生，我们来随前，毛先生在双清别墅又一次接见了傅先生。现在傅先生积极参与国事，是来去自由。第二，傅先生为了绥远军民和政府官员的前途，向毛泽东提出和平解决绥远问题，毛泽东主席是欣然同意，并且冠名为绥远方式。绥远方式是傅先生一片苦心的结果，绥远方式也是最为宽厚的方式。